靠近洋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不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鬼卷在此，有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么？那人回答说：先生，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人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作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给吴牧师。
在教会做牧师有很多时间需要去医院或者疗养院探望病人，我记得起初的时候是相当之不习惯。在疗养院有很多不同的病人，有时一踏进门口就开始闻到一些味道，不知道是病人或者是清洁剂或者是Lysol 一些的清新空气的味道。病人见到很多时他们是不能够走路，有些坐轮椅，有些坐瞓在床上，有些不能够吃饭，必须要人喂。看见他们的面孔相当的无奈苦闷，医院里面的气氛常常使人感到心情低沉。今天的经文我们所看到的故事就是讲到这个情况，在一个灰暗的环境当中，主耶稣特别留意到当中一个病人，原来将他的生命完全改变过来。这个38年的病人，圣经告诉他们知道他患了病38年，但是没有告诉我们知道究竟他是什么病。在其他的圣经有时会讲到病人患的病，但是这个病人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病。不过我们可以知道的，他能够讲说话，他也能够听，能够与耶稣沟通，所以他不是聋不是哑。另外他又可以看到池水被搅动，所以他不是盲人，而且他不是完全跛的，可能他行动不方便，但是起码他可以爬或者有少少的走路，因为圣经说到我正要去的时候。而且他所患的不是一个绝症，否则的话他应该早已经去世。他患病患了38年，仍然是不知道死亡，他是患病。希利文病这个字可以解作是一个软弱的人，一个废人，一个失去功能的人。今天我们从这个38年的病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要得到属灵的医治，我们首先有几个条件。得到属灵医治第一个的条件就是愿意被医治。 耶稣对这个病人问了个问题，很奇怪。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患病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么？在第六节，这个问题似乎是多余的。假如你揸紧车在路边，见到呢一部车停低，打开了车头盖，冒着浓烟，你不需要问司机说，请问你的汽车是不是有问题？当我去医院探病病人的时候，我亦都不需要问这个病人，你想不想好返呢？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哪个病人不想痊愈呢？除非这个病人想自杀。究竟耶稣这样问是有什么意义呢？当这个病人听到耶稣的问题之后，很奇怪，他并没有任何的反感，反而呢，他立即就为自己辩护，他就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给我先下去。这样的回应使我们想到呢，好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讲法。他说，我的病得不到医治，不是我的错，因为呢，没有人将我扶落水里面去，就好像我们的儿女，当他们长大之后，年幼的时候，父母催逼他们读中文，不肯读。长大之后就埋怨父母，为什么当我们细个的时候，你不呢好好的教导我们，甚至强逼我们要读中文呢？圣经告诉你们知道，在这个人的周围有很多的病人，患了什么病呢？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不同的病人，他们都需要跳落这个池里面得医治。当然我们刚才所读经文留意到，就是中文圣经里面有几个的细节，就是讲到有古卷这样说，即是说呢，在最可靠最早的手抄圣经的经文当中，可能是没有这几句说话，而后来抄袭圣经的人为了解释而加上去的。第四节说到水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这个病人说，我正要落水的时候，就有人给我先落去。他正要落水，即是说表示他所瞓的地方和这个池是有一段的距离。如果这个人真的想痊愈，在水洞的时候跳下去，他应该预早就爬到池的旁边，当水洞的时候就可以第一时间跳下去。但是很明显，他没有，并没有这样做。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是比较一个挑战，要他想清楚究竟他是不是真正的渴慕得到医治。我们想想，为什么这个病人不想得到医治呢？过去38年他都患病，他没有死去，他仍然活着，但是他不是很想得到医治。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不想改变，不想改变过去38年这种的生活。38年都是这样生活，为什么现在要改变呢？对于某些人来说，改变是一个挑战，不论改变之后是会更好或者更坏，都不想改变。改变就是要表示面对新的责任。可能他看见在日光之下有很多工人或者是孤立呢，很辛苦的担着重担，汗流浃背的做工，所以他情愿继续做乞衣，等人家施舍，而不想那么辛苦工作。继续做病人的确又是有很多不方便，但是习惯了，30多年没所谓了。因为如果他被医好之后，可能 他就要自力更生，要找工作。所以患病虽然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但是起码有别人为他担当重担和忧患。很可能在这个人心灵的深处，他已经满足做一个病人了。所以接受耶稣医治第一个的条件就是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愿意得到耶稣的医治。耶稣问，你是不是真正想得到我的医治呢？如果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满足现况的话，我们就不会改变。其实我们可能跟这个病人都是差不多，在我们灵性上有污点，性格上有软弱，无论是缺乏纪律、放纵、自卑、喜欢发脾气，但我们不想面对，我们不想处理，一拖再拖，依然顾我的。所以耶稣今天对这个病人所问的问题，亦都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发的问题，你要痊愈吗？你是不是真正想我医治你呢？或者有些人来了教会很多年，慕道的朋友、参加教会崇拜听道很久，但是仍然不敢跟耶稣讲话，神啊，求你医治我，求你改变我。要得到属灵的医治，第一是要有一个渴慕，神啊，我愿意你医治我，改变我。而第二个条件就是信心的跳跃。这个故事所发生的地点就是耶路撒冷附近一个羊门、附近有一个池叫做不是大池。不是大的意思就是怜悯的屋，或者是恩典的屋，这解。而这个池的深度呢，是深度可以是游泳的。犹太人他们相当的迷信天使，他们认为天使久不久会来这里搅动池水，其实就是在这个池的底下一个地下泉，每隔一段时间池水就会喷出泡沫，所以搅动了池里面的水。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患病来这里是浸下泉水，但是刚刚好当泉水搅动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自己病已经好翻了，所以后来就成为了一个传说。听起来好像是迷信，其实世界上就算是今天，亦都有很多这种的传说，认为幽灵鬼怪是充满在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当中。这些的幽灵鬼怪他们有自己的屋企，可能是一棵树，可能住在一条河、一条溪，或者住在一座山，或者呢好像这个不是大池一样，就是一些的幽灵鬼怪甚至是天使的屋企。约翰另外也用了一个很有兴趣的词语，池子。池子的意思呢，就是包含着、跳下去的地方，这解。所以不是大池，如果加起来的意思就是说、跳下去就能够得到怜悯，得到医治。如果想得到医治，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跳下去。跳下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暑假的时候，有时候我记得跟我的仔在我们住的屋邨有一个泳池游水，通常我就慢慢看看，因为有几级楼梯，一级一级的跑下去，而且呢水的温度会冻，所以慢慢要适应。但是我的仔 Matthew 就通常呢一跑到泳池就可以嘣一声跳下去，并且呢是非常的兴奋。跳下去有时是需要一股的勇气，跳下去是需要信心。一个哲学家、存在主义大师齐克果，他曾经说过，信心就是跳跃 ,leap of faith。信心就是要跳下去，这解。 在这个不士大池周围的病人，他们对这个池被搅动，天使来医治病人，存着一个迷信的信心。而这个三十八年的病人不敢跳下去。我们试一试想想，究竟他的心里面有什么顾虑呢？可能他说，当水浴动的时候，先跳下去的人得到痊愈，似乎是太神奇了。不如我在这里瞓在这个地方观察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跳下去就得痊愈呢？而且他拖了三十八年了，心里面想，啊，我已经病了三十八年，身体这么散着，而且呢三十八年都没有运动了，可能好像我们在座当中某些人一样，哇，跳下去的话我可能又不回上来的，那就白白浸死。又或者他心里面想，顾虑说，跳了下去之后，如果啊有其他的病人比我早跳半秒钟落池水，那我跳了下去就是多余，我的衫都会全部湿晒啦。又或者是天气冻的时候，好像啊冬天，会不会我因此就伤风感冒呢？所以都是不好了。又假如我真的跳了落水而得到痊愈之后，哇，那我就要去外面找工作，没人再愿意施舍给我了，做官乞儿懒做官。所以都是想清楚先。耶稣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信心是需要跳跃，需要当机立断，或者好像我们广东人讲话，要把心一横的跳下去，整个人瞓身跳下去。当然当他跳下去的时候，其实这次他不单止是跳落不士大的池中，他是跳落耶稣基督的怜悯当中。跳落耶稣基督的怜悯当中，就能够得到医治。可能有人邀请我来回教会，我们一推再推，可能圣灵催促我们要侍奉主，我们都是一推再推，我们不敢凭信心跳下去。事实上这个病人他是相当之矛盾，他来到这个池的附近，但是不敢把心一横跳下去，又想似乎是得医治，但亦都不敢采取信心的行动，他只是找藉口来到挡住耶稣基督的邀请。其实我们有时都是这样，我们喜欢推卸责任，例如可能有会友离开教会的时候，总不会说是自己出了问题，相反的可能是指责教会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或者是弟兄姊妹缺乏爱心而牧师有偏心，总之是别人的问题而不是自己的问题，不愿意承担责任。这个三十八年的病人跟着又到耶稣说，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意思说我得不到痊愈，这个不是我的责任，我曾经尝试过，不过有人比我早一步落水。有些基督徒我们都用类似的藉口，就说其实我不是不想每天灵修，不过当我正想实行的时候，才发觉原来呢几个礼拜前我将我那日那本的每日灵程的灵修书籍借了给我的弟兄，他还没还回给我，而我呢工作太忙了，还没有时候去再买一本。有些未信主的朋友可能的藉口就是说，其实我不是尝试，并非没有尝试去教会，只不过每次呢有时揸车到教会的时候找不到教会的地址，那些公路很难找，又或者呢我迟了起身，所以都是结果去不成教会。其实这些 好可能都是我们的藉口。如果我们真正想痊愈的话，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信心是一个跳跃，不是单单跳入这个不是大的池当中，而是凭信心跳进耶稣基督的怜悯当中。要得到属灵的医治，第三个条件就是要离开罪的生活。当耶稣听这个病人在诉苦的时候，就向他发出一个挑战，就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这个是一个命令。我们留意褥子这个字呢，原本的意思其实是一个担架，意思就是每一日有人将这个乞衣这个跛的人担到来池子的旁边，让他能够在这里行乞。意思就是他过去三十几年呢，都是在这张床在这个担架上面生活。我想其实我们都需要耶稣这种的提醒，我们不可以再被我们过去的软弱和黑暗拖着来走，担着来走，要采取行动，要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离开过去那种行乞的生活，不再躺在这个褥子的上边。圣经告诉你知道，那日正好是安息日，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安息日是不可以工作的。犹太人认为医病啊、搬屋啊，还有包括担抬这个褥子呢，都是工作，所以是不可以的。因此这个病人要担抬他自己的床，其实就是违反安息日，有可能是被法利赛人是批评和逼迫。但是如果我们要得着属灵的医治，我们必须要离开旧的生活，离开睡在这个担架上面的生活。在二十年代，有一位擅长走钢线的人就表演绝技，去到加拿大以及美国中间的尼加拉加瀑布表演绝技成功了，所以掌声如雷，个个都鼓励。跟住他就说，如果有谁相信我能够背住一个人在我的身上再走过去另外一边的话，请那个人过来骑在我身上试一试啦。结果就没人敢这样做。信心是一个跳跃，信心是要付诸行动。信耶稣并不是若即若离，信耶稣是要紧紧的跟随。跟住下面的圣经告诉你知道，后来耶稣在殿里面再次遇到这个的病人，就跟他讲了两样的说话。第一是保证，第二是警告。耶稣先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这个是一个保证。过去你患病三十多年，但因为神的怜悯，你已经得医治。而第二个就是一个警告，耶稣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耶稣在这里暗示他过去患病是因为他犯罪。究竟什么罪，圣经没有指明，我们都不能够准确地猜测。但是任何罪都会有后果，而犹太人他们认为患病不是因为生理上的问题，而是因为人犯罪，可能是上一代犯罪，可能是自己犯罪。耶稣在这里警告这个病人，不要浸淫在罪中，不要继续享受罪中之乐，否则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圣经里面有不少的例子，大卫犯奸淫，跟着谋杀，后来在他的家庭当中，他的儿女 同样犯奸淫乱伦，同样有谋杀的事情悲剧发生。士师参孙这位大力士因为沉迷在妓女身上，长期都活在罪中。其实他首先就是被罪捆绑，后来跟住被敌人捆绑，他的眼睛被挖出来。这位曾经是英雄的，现在变成小丑，变成奴隶，任人去玩弄。今天其实醉酒、情欲、暴饮暴食或者毒品等等都可以残害我们的身体，但是圣经给我们有好的消息，就是耶稣基督能够释放我们，因为神的怜悯，我们属灵的瘫痪能够得着医治。如果你心里面愿意的话，耶稣使我们从错误的道路当中带我们重归正途。如果你厌倦过去在罪恶当中的生活与情欲的争战，今日就让耶稣基督掌管你的生命。在多年前，东南亚有一种捉猴子的方法。东南亚人他们喜欢吃猴子的脑，好像中国人一样，就认为吃猴子的脑可以补脑，使我们更聪明。他们的方法就是知道这些马骝很喜欢吃某些的果仁，就在树的窿里面放了他们最喜欢吃、最香、最甜的果仁，所以引诱这些马骝、猴子来到去取食。猴子很高兴，将手放入，哇，拿到他们最喜欢吃的果仁之后，但是不肯放手。这帮的猎人就趁着机会，当某些的猴子他们手揸住这些果仁不肯放手的时候，就在这个短短的时刻将猴子的头打破，因为不肯离开罪。结果我们同样会受到罪带来的后果。信心是跳跃，信心需要行动。如果有些慕道的朋友参加教会已经一段时间，还是在这个救恩的门外边，耶稣基督今天对你邀请，跳下去，跳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恩典当中，跳进耶稣基督大能的膀臂当中，他能够医治你，能够拯救你。也或许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神对你有感动、有呼召，需要起来侍奉，无论是大职或者全职的侍奉，同样耶稣基督今天就邀请你凭信心跳下去，神必定有丰富的供应。请我们同心祈祷。父神，我们今天藉着这段经文再一次得到提醒，究竟在我们内心深处是否有污秽、有罪恶，但我们一拖再拖，不肯让你去医治。我们也求神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是否犹豫不决，不肯采取信心的跳跃，所以得不到神的恩典与怜悯。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决意离开罪的生活。罪的工价乃是死，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如果我们按着情欲杀种，必从情欲收败坏；但如果我们按着圣灵杀种，必从圣灵收永生。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有大能的膀臂，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能够释放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能够医治我们。只要我们全信心，将自己完全交托，投身在你的怀中， 求主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